OK， 现在我们上一次我们是谈到创世纪，我们这次我们会谈的就是摩西圣经旧约的故事里面，我们只不过是刚开始而已啊。然后呢，我们上一回谈的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次人家问你说旧约谈些什么的时候呢，我们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所以这几堂课很重要，是因为呢要让你知道，每次我们一谈到，打个比方，我们一谈到任何的一个书卷，旧约里面的书卷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框架出来。你看这个，所以这几堂课的是很重要，因为让你知道这框架里面为什么我们要谈到那些框架，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以后你一旦清楚每个书卷的那个框架跟它的目的的时候呢，这样你记起来就比较容易。OK， 所以先记住那个框架，框架清楚之后呢，以后你读圣经，尤其是旧约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原来神的心意是如此，目的是如此。为什么这个创世纪或者任何的旧约那些书卷呢，是这样的写法？所以你先抓那个框架，我们才来以后才慢慢的谈细节的东西。这是我们基督徒软弱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每次谈细节，看细节就忘记了原来的整个森林是如此的伟大。所以我们每次抓哦，树叶是什么，那棵树在谈讲什么，不是的，我们不谈这些。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谈这几堂课，我们主要就是从历史来看，是一个到底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故事是什么。所以我们是讲故事，一个什么故事呢，是一个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所以我们只谈故事，所以有一些书卷我们不谈，打个比方诗篇，打个比方那个箴言书、传道书，还有雅歌啊，这里我们不谈，因为这些是他的以这些故事为背景所写出来的一些书卷哦，那个就说就不在我们这几堂课的焦点里面。最主要的就是你先抓住他的大故事，故事抓清楚，历史抓清楚之后呢，以后你去读诗篇，你读箴言，你读传道书的时候啊，那个就有不一样的那种感受。好，这是我们上一回谈的。好，基本上我们这几堂课我们都在谈这几方面的历史。OK， 这几方面的历史，这个我以后我们上一回我们是谈刚刚开始的，讲到这个摩西时代的历史。你看上一回我们谈到创世纪 ，OK， 所以今天我们会谈这三个。如果时间我要讲到完 ，OK， 出埃及在讲什么？民数记在讲什么？生命记在讲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读这几段经文，在这几段书卷的时候，好像很乱，好像又一样，又好像不一样，明白讲到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混乱。打个比方，我们讲说到底摩西讲东西，他讲的时间是在哪里出现？我们很乱，民数记吗？生命记吗？出埃及记吗？明白吗？我们都不清楚。所以因为我们对那个大纲不清楚，所以因此我们就很难去找那个书卷。所以基本上我们每次在谈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我给你的这个 charge 图表很重要，因为这个图表直接就告诉你他所记载的事情。 OK， 就所谓的每次创世纪所谈的东西叫做事件发生的事情 ，OK， 或者内容，还有出埃及记也有内容，这也是事件发生。每次看到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就在指它里面的内容，明白讲好吗 ？OK， 生命数据也是讲到一些事件发生，也是讲它的内容，还有生命记也是讲到它的内容，就是事件发生。所以你再看上面就讲到说有分成几个阶段，有先祖时期、出埃及记、旷野漂流，还有摩亚平原。还有征服迦南地，这个是它整个过程。然后呢，每本书卷在什么时候发生啊？你看这个，这样你就不会乱说哦。原来它并不一定是完完全全在重复，不一定，明白讲什么吗 ？All right， 所以以后你在讲的时候，你就时常看这个图表，而这个图表很重要。OK，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虽然我在讲华语。OK， 好。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召集我们，求主你这时候你安静我们的心灵，主啊你保守我们，你圣灵大大感动我们，教导我们，赐给孩子清楚的思路，赐给孩子聪明智慧，来回应 的来教导，并且也每次的分享，每次教导，信徒们能够对主的话语更有清楚认识，并且能够更加的有信心的来相信我们所相信的上帝的所赐下的话语。求主您因着恩待我们以下时间，保守我们的时间，我们就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创世纪，我们上一回说，以后我们再谈这个啊。好，创世纪基本上这个是我们谈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谈什么呢？我们在谈的就是这个，我们在谈创世纪的时候 ，alright， 从创造开始一直讲到差不多要进入进入那个什么就是出埃及的事情 ，OK， 因为我们上回我们谈到什么？上一回我们谈的就是说创世纪有分成三个阶段，对不对？对不对 ？Alright， 然后分成三个阶段，那三个阶段是什么阶段？记住吗？如果现在我在问你们，它的大纲是什么？创世纪，你想到什么？
先祖
不是没有这样快。你有笔记吗？点一个笔记好吗？原始，对吗？我讲到原始，它的大纲是什么？第一，你首先你会看到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原始的时代，它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是讲到什么？神创造，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对吧？来到第十一章第九节的时候，那个是讲什么？巴别塔，巴别塔的时候就是很乱的时候，明白吗？所以第一就是原始的时代。上一回我谈到说原始的时代，今天的不相信圣经的世界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们认为原始时代的原始人是什么？是没有文化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原始时代一谈到人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很聪明的，他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样的捶胸什么那种好像猩猩没有文明这样，不是的 ，alright， 因为我们所谓的原始时代是指亚当夏娃开始，那个时候他们是什么能够取名字的 ，alright， 给动物取名字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活动啊的一个事情，很有智慧的，然后呢，同时要管理什么？大地还有什么？里面还有很多东西的，明白懂了吗？所以那个是很不仅很需要智慧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到底原始是什么时候？不然的话，上回我也谈到说，你们去到博物馆告诉你的是原始时代是很野蛮的人，每天在那边，明白我讲什么吗？呀，不是的，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呀。好，我们接下来第二个时代，就第二个段落，就是讲到先祖。因为从巴别塔开始呢，就你就会看到哇，后来就有很多先祖的名字，一直到我们到三十七章第一节就谈到雅各，没有，还没有谈到约瑟，现在雅各是最后一个先祖的名字出现 ，right？ 因为他讲到先祖嘛 ，right？ 所以你要记住，他第二部分是讲到从先祖，后来慢慢谈到亚伯拉罕，然后慢慢进入到三十七章是讲到雅各，雅各是谁的父亲？约瑟，所以第三部分就讲到约瑟，所以最后一章也是讲到约瑟，最后一章是讲到约瑟，明白这样说吗？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在谈什么？我们分成三个阶段，所以以后你看到你以后你要想创世纪，无论你在灵修，你在跟人家讲创世纪的时候，你要想这三个段落。第一是什么？原始。我讲好几次了，你们还是，我要捶胸了，明白吗？好，第二是先祖，因为我们的祖先那个时候，然后最后一个是谈到先祖是谁？雅各啊，还好没有录音。OK， 第三是约瑟 ，Alright， 因为你看创世纪，来，我们看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六节，他谈什么？创世纪第五十章，我请一个人读好吗？你们要有圣经啊？约瑟五十章二十六节，加你什么？叫你读好吗？
约瑟死了，共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存在埃及。
他已经讲到约瑟的人生的伟观，所以你记住，创世纪你只要分成这三个段落的时候，其实不是很难。虽然它很多细节不太容易解释，但是它这三个部分很重要。所以每一个书卷都有它的大纲的，明白吗？所以以后你就是这样来看创世纪。好，现在回到刚才那个司仪的问题。司仪说，因为我们讲说，摩西五经是哪五经？ 创世纪。这些都是所谓的摩西五经。这摩西五经里面都是摩西写的。所以释义的问题说，但是从创世纪里面没有看到摩西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知道是他写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看耶稣怎么看，耶稣怎么看创世纪。来，我们翻开约翰，我们来看约翰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5跟46节，45、46。好，我请释义读好吗？他书上所写的曾论记我，哦，这个字很重要。创世纪里面有什么地方有谈到耶稣基督的？从哪里时候就开始讲呢？后裔 ，yes， 明白吗？那个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嘛，然后后来神来审判了，然后就讲到说你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跟什么谁？蛇的后裔打仗，那个后裔是指谁？
耶稣基督。
OK， 为什么我怎么知道那个后裔是耶稣基督呢？来，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读第三章的第七节好吗？第七跟第八节啊，和平。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好，这里讲到就是说，所以我们讲到万国必因你得福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二章有讲到谁被呼召出来，亚伯拉罕。OK， 所以基本上是先，所以到头来他们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Alright， 然后呢，你再看下去的时候，你再看刚才第三章，我们接下来。我们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是谁呢？第三章第十九节，在读第十九节以前，我们读第十六节。十六节，司仪，你读第十六节。
所以，所应许的言是像亚伯拉罕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一个后裔。所以创世纪的那个女人的后裔，还有蛇的后裔，那个女人的后裔是单数的，没有吗？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什么呢？摩西写的是什么？指向我。All right， 基本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连耶稣自己本身都说，都说那个后裔，比如说摩西所写的咯，是指创世纪嘛？因为那个从那边开始是讲后裔，明白吗 ？All right。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就基本上耶稣自己本身都在印证这样的事情，明白吗？那当然在接下来如果你要看的话，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些犹太教的书，他们也是完完全相信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 Alright， 所以这基本上我们说最重要就是耶稣怎么看，无论今天的学者怎么看，你要问耶稣怎么看创世纪这个作者是谁，明白讲什么吗？ Yeah？所以那个是我们要讲的，因为真的那个创世纪的后裔是指向耶稣基督，除非你不相信这个，明白吗？你明白要讲什么吗？你们 ？Alright， 好。同时我们上次也谈到说，就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从这个混沌到创造，混乱到安息，洪水到挽救或者是怜悯，这些基本上你在看创世纪的时候。都有这样事情在演变，本来是很乱的，创世纪还没创造以前是很乱的嘛，混沌的，然后后来就有秩序，然后呢，人的生命很乱的，巴别塔很乱的，明白吗？但是神后来慢慢的怎么样，就赐下安息。洪水也是这样，神很生气，有审判，但是神也怜悯，所以你都会看到这样事情不断在发生。所以基本上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基本上这些事情，你看创世纪跟你什么关系呢？基本上我们人的生命也是这样。一旦你没有上帝， 你的生命是这样的。一旦你没有上帝，你的生命是很混乱的。你没有上帝，你迟早要面对审判，所以跟你有很大的关系。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在看创世纪的时候，你因此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在里面。所以创世纪对你们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明白我讲什么吗 ？Alright， 好，这是我们上回谈的。好，我今赶快要跳入另外一个地方了啊。今天我们来谈摩西 ，OK。好，你看你的笔记，你看下面哦，第二部分讲摩西时代什么啊？是指的那个出埃及记啊，焦点啊，你注意看，每次我写好像有一个字出现的时候呢，你们就把那个内容啊，把那个答案给写在里面 ，All right。那接下来我们看摩西五经的第二本出埃及记，它在讲什么？你们有什么一个大框架吗？在我告诉你这个我的这个框架之前，
摩西如何带领以色列出来？
呀，很好。还有呢，你看那个，你看这个图表，他从哪里开始讲起？出埃及开始，从讲起上出埃及出来，对吗 ？All right， 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来到摩亚平原。All right， 摩亚平原基本上是一个回顾。All right。回顾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回想过去40年发生什么事情 ，All right， 然后呢，旷野漂流是40年的时间，明白讲什么吗？所以这个是你看这个图表的意思。所以每次你看到有摩亚平原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很放心的告诉你自己说，哦，原来摩西已经把他们带到要差不多进入那个应许之地迦南之前的那个地方，他们在回顾。明白讲话吗？这是你看这个图表的意思。所以出埃及记，他们来到了这个所发生的事情是还没有完完全全进入摩亚的平地的时候，就讲漂流的时候，在讲出埃及的时候。好，根据这样的一个解释，你想到怎么样的一个框架出来？照你所知，出埃及还有呢？你明白在问什么吗？你们？明白吗？我怕你们听不懂在讲什么，我在讲华语啊。OK， 我讲马来话来。Saya tak boleh。OK， 你们每次读，想人家现在问你，司仪，告诉我出埃及在讲什么，出埃及记讲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和平说了。欢欢，你问任何一个人。出埃及谈，你对出埃及说吗 ？OK， 你问他们，你问任何一个人，不要给他们面子。出埃及讲什么？讲啥了？你去看看。啊，问任何一个人，问任何一个人，因为反正他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他，不用给面子，敢不敢问？
问你可以吗？
不可以，要问他们。来，我告诉你，世权，来，他要问你，出埃及讲什么？你想到什么框架？
神呼召摩西出来，
然后呢？
然后摩西带领
以色列出埃及，然后再翻回幕。OK， 还有呢？没有了。好，有需要补充？说你要补充吗？说，你听懂他讲什么吗？听不懂，是因为他讲华语还是？没有，你听不懂他哪一部分？
他的华语不标准。
声音太小。好，他说他分成他基本上框架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神呼召摩西离开埃及，听得懂吗 ？OK。第二部分他讲到会幕，你懂会幕是什么吗 ？OK， 你看不要紧，这正常。好，下一个说你要讲一下。有玛哪次 ，OK。哎呀，是有吗？还有吗？还有什么？神赐下律法，你就讲我听不懂我在讲什么。OK， 来，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的焦点是什么？以色列人如何脱离埃及？以色列人他们如何脱离埃及？
这个是你们都应该知道的啊，很正常的。咱们这个是很普通的一个知识来的。以色列人怎么脱离埃及 ？OK？How did Israelites manage to leave Israel？ Oh, sorry, Egypt. Good. At least you're listening. 然后第二部分呢，讲到律法跟敬拜。OK， 讲到律法跟敬拜。所以你讲到四圈讲得很好，就是说第一，他们怎么离开埃及；第二，律法教你怎么样敬拜。所以出埃及就是讲这些而已，这是他的大框架。OK， 所以你不要去想玛拿，不要想这些，想敬拜。现在敬拜你才有东西吃，拜托。所以讲玛拿，刚才说完好，说对不起，不是讲你，不是讲你。牧师就是分成什么？OK， 所以首先第一个是什么？他们出埃及。第二，敬拜，容易吗 ？OK， 可以回家了。来，接下来我们看什么时候写成？基本上你可以看哦，几篇的经文给你看到它到底是什么时候是写完的呢？来，你看我们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16章35节，一二三。
以色列人是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的地方为止。他们是玛拿，直到进入迦南地的边界为止。
所以你看啊，他写，你看那个这个图表的时候，你看到他写注完成是差不多要进入什么迦南地的时候，明白吗？所以我们在猜测或者在推测他什么时候写完是根据圣经。 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出埃及第40章38节，一二三。
因为以色列人所有的旅程中，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上，夜间云中有火显在以色列全家面前。
哦，基本上他们是在回顾这四十年他们是怎么样走，怎么样漂流，怎么样走过，然后上帝怎么做，这些字都是很重要，都是在回顾，明白懂吗？所以因此呢，最早什么时候写完呢？是在平原漂流那个时候。All right， 最早，当然也有人说最迟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摩西他差不多还没有，就是说他还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以前，他离世以前，他们会在回顾所写成的。虽然没有一个人，没有人有办法说很固定的指出哦，某年某月某一天，没有办法的，因为那个是太久以前的事情，没有办法的吗？但是从圣经里面的推敲来看呢，差不多可以讲说是在漂流过后，差不多摩西要死之前，哦，死了之后他写完了。然后过当然也有一些经文是讲到说有人去加上去的，是有的。以后我们再谈这些，没有办法的吗？但是基本上给你一个概念，所以你看这个 charge， 你看这个 charge， 它在什么时候停？就是还没有征服迦南之地之前就停了，明白吗？可以吗？到这里，好，我们再看啊，它的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虽然它的框架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 ，OK。第二部分面是什么？敬拜 ，OK， 敬拜 ，All right。因为领受律法是其中一部分。来，敬拜是整个他的那个概念。好，现在你看得以自由第一部分，它分成三个部分。来，我们先读第一章第一节好吗？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请一个人来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向华，你读好吗？
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的众子个人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
OK， 他们以色列的众子个人带着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那个是讲创世纪呀，那个时候的事情 ，right？ 然后你再继续看第六节，向华再读第六节好吗？
后来，约瑟和他所有的兄弟以及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好，这里差不多在讲什么？他们已经是过去，然后现在已经讲到他们已经在这个埃及地里面的事情。All right， 那个是一个开始 ，introduction 是个开始。然后接下来你读18章27节，我们这里一起读好吗？后来摩西给他的岳父送行，
他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好，这里基本上你从第一章第一节慢慢读，慢慢读，读到第18章27节的时候，是指第一部分，是指什么第一部分呢？就是说他们离开埃及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岳父帮助摩西如何更好的整顿这一群以色列人。 整顿，他们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等等。所以从他基本上来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基本上说他们已经脱离了，得到自由了。脱离哪里？
埃及。
OK， 所以来到这个部分，他们已经脱离了，明白吗？听得懂的话再讲什么 ？All right， 然后第二部分讲什么呢？来，他们就守约。来，我们读第十九章第一节好吗？第十九章第一节，我请一个人读。凯燕，你读好吗？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来到了西，就那个是一个已经另外一个旅程了，明白吗 ？All right。然后接下来读二十四章十八节，在这里一起读，二十四章第八节、十八节，一二三。
摩西进入云彩中，上到山上去。摩西在山上四处昼夜。
这里基本上是给我们看到，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走了，然后在西乃山那个时候开始走，在那个你想到西乃山的时候呢，你就想到约，两个石板就是约。好了，所以第二部分讲到约。好了，神跟你立约，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百姓也跟他立约。好了，所以来到二十四章十八节，基本上讲在山上四十昼夜领受上帝的约。然后第三部分是讲到说敬拜，所以从第二十五章来，我们读二十五章第一节好吗？龙帮你读二十五章第一节。
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回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
是，感谢主，你能够主动读完它，很好。好，第二十五节第一节，第二十五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奉献，那基本上讲什么？开始怎么样敬拜了 ？All right， 所以你读第四十章三十八节，来，咱们一起读四十章三十八节，一二三。
因为以色列
基本上他在四十章里面都在谈什么？敬拜帐幕。所以二十五章第一节开始到四十章都在讲敬拜里面的一些细节，上帝的要求，会幕为什么要有一些尺寸，要放什么在里面，然后穿什么衣服啊？第三部分讲这个，可以吗？所以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得以自由，来得以自由，你看啊。对，自由 ，All right， 然后一直到他们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就整个东西告了一个段落，就是说，哇，我们可以好好的走下去了。所以第二部分就讲到他们如何慢慢的敬拜上帝，守约，跟上帝跟他立约，然后第三是敬拜，这个也是我们的人生的过程来的，明白吗？首先，你得到自由，你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是没有自由的。你被罪业所捆绑，你被这世界的东西所捆绑。然而，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你得了自由。你第二，你就要知道你跟神的约定是什么。相信耶稣基督还不够，你要知道你的约，上帝跟你约是什么约。你如果没有约的概念，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敬拜他，可以吗？明白这种吗 ？All right， 三个部分跟你有关系的。第一，你得自由；第二，你跟上帝的约。第三，你要好好敬拜上帝。出埃及记再讲这三个，摩西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得自由。第二部分，上帝跟他立约。第三，他们好好敬拜上帝。所以出埃及记跟你有关系吗？有很多的关系，听得懂吗？可以吗 ？All right， 所以出埃及记是除了说刚才那两个部分，第一出埃及，又第二他们敬拜，不，这三个很重要，明白吗？这三个内容，三个部分。好，接下来我们看那主题信息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可能是过去我们没有去注意的。首先我们一直看到，当然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平， All right， 他从 baby 差点死掉，然后被关在，不是被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然后 在一个河，然后没有 被鳄鱼咬，没有被鳄鱼吞，然后就慢慢的很奇妙的被带到法老的女儿， 啊，我们不知道他生平，明白吗 ？Right？ 然后有呼召，上帝怎么样呼召他？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小时候怎么逃生，摩西为什么突然间会对以色列人关心，我们都知道，对吗？我们也知道摩西如何领受呼召，神怎么呼召他？有一天他去牧羊，然后听到有什么，看到什么？看到一个羊跟他说话是吗？那是什么？是什么？哇，你们还好没有睡觉啊？荆棘里面有什么？有火，火跟他说什么？啊 ？OK， 还有那个，把你的鞋子给脱掉 ，All right。还有，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在埃及开始显神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他在旷野显神迹，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权柄。权威 ，All right， 那这个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些呢？因为我们必须知道摩西的权柄是从哪里来，它主题信息。所以以后你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在除了知道它那个三个大纲之外，哎，那三大点那个大纲之外呢，另外一个你要注意就是。他的属灵的权柄从哪里来，那个很重要，出来尤其是你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OK 可以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他的权柄来了，然后同时他也给我们看到他从上帝那里领受有关于敬拜的石板，都是权柄，跟权柄有关系的 All right， 他的 authority 权柄。 What do you want to ask？ Good， very good。 How heEscape. How he got, how God had watched over him and who's out his life and his calling. Alright. How he managed to escape when he was in his infancy. Alright. How he expressed his concern for the Israelites. Yeah.And then how he received his calling. That's the third point. 第四点, how he performed miracles in Egypt. 第五点, how he performed miracles in the wilderness. Okay? Wilderness, 这里, 旷野. Egypt and miracles. Miracle and wilderness. Okay? Alright? 好, 我们接着看去。为什么他的权威?我们必须知道他的权柄。Alright? 很重要的。来,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看中他的属灵权柄呢？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神自己本身按立摩西为以色列的领袖，是神自己本身按立的。 It was God who personally anointed him, ordained him as a spiritual leader. Alright?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recognize his spiritual authority. Reason being, it was God who personally ordained him as the leader of Israel. Alright?然后第二呢，来我们读这个好吗？出埃及第二章第十四节，这里会告诉你说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他的属灵权柄。来，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二章十四节，一二三。哦，这个那人是谁？以色列希伯来人，他们两个在做什么？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然后后来这个摩西就出现，摩西就做好人。摩西说：“耶，不要打架，不要打架，要打就打我。”然后那个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这是那人。OK， 可以吗？到这里，然后第二事件你再看啊，《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一起读，一二三。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不爱这人民呢？为什么拆开我呢？”
这里是摩西，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每一次摩西有苦难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来到上帝面前哭泣，然后上帝面前什么？他在埋怨，甚至他也来到上帝面前，他在诉苦，明白讲好吗？Yeah，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希伯来人怀疑他，第二件事情，他有些时候怀疑自己，明白吗？ 那第三，我们起读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一节，一二三。哦，嗯，来，读错了。
你为什么这样
害我们，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哦，你看，我们每次读圣经啊，读旧约的时候，都会听出埃及记的时候，都时常以色列人都在埋怨的。为什么你把我带出来？难道埃及没有东西吃吗？没有坟墓吗？为什么要死在旷野？哦，在那个时候，你们要记住哦，死在旷野是一个很不吉祥的事情，是一个咒诅来的。尤其是你看旧约啊，每次谈到说上帝看到人在万国在犯罪的时候呢，他说我会让你的尸首流离，然后有野兽来吃，鸟来吃，那个是一个咒诅，明白讲什么？所以他们这些人，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 Alright， 好，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再看还有一些经文再看啊。来，我们读十六章第三节，出埃及，一二三。OK， 这里都是有肉吃 ，Alright， 我们就说我在埃及地有肉吃，吃饱了，但是现在这里死在耶和华手上。你再看呢，三十二章第一节，人民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聚集在亚伦那里去，对他们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走在我们前头领路。”你知道，基本上我们在读这些经文在讲什么？我们在讲一件事情，摩西时常都在自己。对自己的属灵权柄产生挣扎跟怀疑，明白吗？而这样的事情到今天仍旧在发生。一个人，你怎么可以清楚知道你的呼召呢？神要呼召你做某件事情呢？包括你在内，你不一定是要做传道人，你不一定是要做牧师或宣教士，你是基督徒，你是上帝会给你一些呼召，你可以是在你的工地，在你的工作场合，在你家庭里面，上帝呼召你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会遇到一些难处的，好像摩西遇到难处一样，你开始怀疑到底神有没有呼召我，你会怀疑的，明白讲什么？宣教士你会怀疑的，公司你开进公司，你有些时候也会怀疑到底神是不是你的心意，今天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困境，你会怀疑你的那个呼召跟属灵的权柄，摩西也是如此。所以因此这样事情在教我们什么事情？来，我们来看啊，这里首先摩西写下出埃及记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属灵的权柄，他一面在写一面在回顾，原来我的呼召是很清楚的，我的属灵权柄是来自上帝。 OK， Alright， 然后第二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神本身吩咐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哦，这个很重要，是神吩咐的，不是我摩西来吩咐的，是神，他是从神那里领受律法，敬拜人，因此要遵从。是神，也是从神那里领受敬拜的律法。Alright， 所以这些都是关于圣洁，如何保守圣洁，如何。然后接下来谈到敬拜的律法，这些在讲什么？基本上就是说，无论他遇到什么困难，要承认摩西的属灵权柄是很重要的，要受承认。所以今天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属灵的权柄在里面？明白吗？这句话不是跟针对当时以色列人讲而已，今天也针对你讲。摩西所写出来的，从他小时候到他老了，到他离开世界了，所发生的事情，所写下来的东西，你真的看到那个属灵的权柄吗？如果你看到了，为什么你还没有读它？为什么你轻看它？为什么你会怀疑它？为什么你对敬拜如此的松散？哦，因为你没有看到那个属灵的权柄，明白讲什么吗？所以你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要时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真的看到那个属灵的权柄吗？摩西他所写下来的是直接跟你有关系的。 OK， 所以你不可以轻看摩西五经，真的，因为他所写的东西带着上帝的权柄，他的呼召是清楚的，属灵权柄是真的，然后律法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你们不可以轻看，你不可以轻看出埃及记，明白吗？所以你要永远记住哦，以后你读 以后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想到分红海，分开那个红海，超过这个那个属灵的权柄，明白吗？上帝所赐下的属灵权柄，敬拜到今天，这个跟你属灵跟你有很大的关系。敬拜，你为什么要这样敬拜 ？OK， 有问题吗？到这里，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你要承认这个他的属灵权柄呢？因为摩西所做的都是在讲将来的耶稣基督所要做的事情。OK， 以后我们再谈细节，因为真的有一些经文是谈什么？他讲这个的，来，我们一起读这个来。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六节，一二三。
你们若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所写的书存论及我。
所以今天有人从来不看旧约的，有些教会轻看旧约的，他们怎么来相信耶稣基督？他们说不，我们看新约就好，因为新约谈到耶稣基督。不，你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说法。你一旦轻看摩西所写的，你不可能很好的来相信耶稣基督，不可能的。明白要讲什么吗？ Alright， 所以那个属灵，摩西的属灵权柄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你怎么样来看耶稣基督。 OK， 到这里出埃及记有什么问题吗？好，出埃及记如果今天人家问你，有分成三个阶段，分成三个阶段，你怎么分？第一阶段是什么？啊，得自由。 Alright， 得自由，他们提出在雅各那个时代已经告了一个段落，然后来到一个地方来到一个段落是什么时候？他们是得自由的最后一个阶段，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业父。 Alright， 业父，这是第一个阶段，得自由。得自由之后你会该做什么？你要想到上帝跟你立约， Covenant with God。Once you are liberated, once you have attained your freedom in Christ, you have to come back to God in His covenant. Remember His covenant. 第二是约，第三是什么？敬拜。Yeah, 如果你对约的概念不强，你不知道上帝跟你立约，你不知道他要约在谈什么，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敬拜上帝。No way you can. All right. 好，这是三个段落，然后接下来要记住。摩西的属灵的权柄很重要，你一旦承认他的属灵权柄，他每个字每一章你要好好读它 OK， 而对你有影响的，因为什么呢？有一天上帝要呼召你，所以你要清楚知道你呼召从上帝来，虽然你会软弱，人家怪你，不过你很清楚我的呼召，我的属灵的权柄。 Amen。 Alright， 好，我们就休息。那我尽量用跟儿童主日学讲的口语跟你们讲话，还有然后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什么呢？顺服神，背逆神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四十年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顺服背逆，顺服背逆，这是我们的人生，同意吗？是的，我们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民数记，如果你看这个图表，它跟出埃及记它是有些地方是重复的重叠，因为它讲出埃及里面四十年漂流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它有些地方在重叠。 Alright， 如果讲得太快你们要跟我讲。 Alright、yeah. oh, That's my secretary. Good, of courseI don't go for the pretty one. All right. 好，什么时候写成那个？只给你们一个概念而已。OK， 它基本上是在摩亚平原，就是说他们走了四十年，那个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写完的，还没进入迦南之地的时候写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是在摩亚平地呢？我们读一些经文，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民数记第二十二章第一节，一二三。
以色列人起居在摩亚平原安营，就是在约旦河东边耶利哥的对面。
再接下来你看第二十六章第三节，一起读，一二三。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祭司在摩亚旷野，就是在耶利哥附近的约旦河边，告诉他们。
好，这里。 31章第十二节，一二三。
他们把俘虏的人和掳来的以及夺来的东西都带到摩押平原约旦河边和耶利哥相对的营地那里，交给摩西和以利亚撒祭司以及以色列的会众。
好，再读36章第十三节。
这是耶和华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边的摩押平原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吩咐的命令和典章。
你看有一个字时常出现，对了，摩押平原。所以以后你人家问你，你想到那个民数记的时候，你就想到什么？摩押平原。 Alright， 然后呢40年是你要去想，但是写到来差不多是已经是在摩押平原那个时候写完的。 Alright， 好，到这里有问题吗？所以因此只要讲到摩押平原的时候，基本上就说摩西晚年的书信。 Alright， 的书信的书所写的。OK， 晚年老人家在晚年的时候写的。好，我可以跳了哈。
这个是交棒给约书亚的那个 是那段吗？
没事，你再看吧。好，我们再看。好，来，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看好吗？我们再看 OK， 以后会回答这个问题的。民数记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你会想到什么？很好，还有呢？还有什么？摩押平地发生什么事情？啊？
数人数。
数 OK， 数人数，还有吗？
那个以色列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抱怨。
OK， 还有那个是一部分，的确是。还有吗？还有什么？你还想到什么东西？民数记。
分地。
是吗？那然还有吗？这样快就分地啊？是40年很难走，真的要很快分。还有呢？还有什么？献祭。还有吗？有多少人？什么？男丁。OK。还有吗？哎呀，打仗，他讲了一个字很重要。男丁打仗。OK， 基本上哦，民数记。我们分成三个段落来看。来，首先我们来看，是一个组成第一支的军队。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好吗？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来。Simon， 你读好吗 ？Simon， 第一章第一节 ，Numbers， 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二月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在会幕里对摩西说。
OK， 他们来到西乃的旷野，然后这是一个开始。All right， 然后接下来第十章第十节来。这里给你看到，首先他们在组织一个很强的军队。你们都是基督的精兵，军队的目的就是去打仗，攻占那个迦南地。而在不止打仗而已，他基本上还指什么？是一个在指定的节期，这个叫什么？
月朔。
很厉害，你们会读，我厉害。还有献祭，不同的祭，就基本上上帝已经。跟他们是讲我要的是什么，我要怎么样的军队，第一次明白吗？所以他基本上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在列出，是你们男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们还要准备什么献祭，还有怎么样来敬拜的事情的要求。然后来到第二节第二部分的时候呢，内容的第二部分是指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呢，途中的失败。来，我们来读第民数记第25章第18节，我们先读第10章第11节好吗？10章第11节 ，Simon。
第二年二月二十日，民才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的时候，
法柜是吗？那个柜是吗？的帐幕收上去的时候，就是说他们要开始出发了，就是说第一次有一个军队了，上帝有男丁了。又要他们好好敬拜了，是一个快乐的日子。然后他接下来第二部分是跟他说要开始去做什么，去执行。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五章第十八节了 Simon。嗯，好，基本上这是来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呢，从第十章第十一节到这里呢，发生了好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为了肉的事情跟神吵架。他们米利安是谁？摩西的姐姐，他也在跟他争说，为什么只有你做领袖？然后接下来探子，你们去看那个应许之地可不可以打？胖胖怕死。可拉什么事情？叛变，然后米利巴水没有水喝，摩西也生气，击打两次磐石。还有铜蛇什么事情？呀、yeah, ，因为他们也 complain 呀、yeah, ，所以就上帝就审判呀， yeah, 然后就做铜蛇。摩亚尼子是什么事情？他们跟摩亚尼子犯奸淫。所以这几样事情从第十章开始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五章第十八节呢，这些事情还有其他事情都发生在讲什么？他们在途中失败。 OK Alright， 所以都在讲这个。所以因此来到第三个段落的时候，神重新的组成另外一个军队，因为第一批不可进入应许之地了，因为这些事情可以吗？所以第三第二十六节第一章第二十六章第一节第二十六章第一节是劝你读好吗？
瘟疫以后，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把以色列会众从十二岁以上在以色列中能去打仗的按照他们的国家计算数。
从这里就开始就 regroup 重新再来。Alright， 然后第三十六章第十三节来你读，这里有。34，我选的是34 ，OK， 34，第二节，你好。
34章第2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归你们做产业的迦南地及它的四境，就是以下这些地区。
OK， 基本上重新组织，然后分地。所以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一次组成军队，教他们怎么样献祭，然后怎么样好好的享受与神同在。然后第一次军队，你要打战。第二，途中失败，起起落落。第三，第二次又在组成，然后又分地。所以基本上这三个段落，民数记。所以以后你想到民数记的时候呢，你第一首先你想是在摩亚平原那个时候写完的，漂流四十年。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三件事情，可以吗？还没有来到耶稣亚的时候，好了，耶稣亚是另外一个，可以吗？到这里，所以他跟出埃及记有重叠一点点 ，OK。好了，到这里你们有什么要问吗？你们抄了吗？刚才那些？好，他的主题信息要讲什么呢？首先他提醒我们，神是如何是一个宽容的一个上帝。四十年都在宽容 ，OK？ 他如何宽容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从以前他们在埃及地拉他们出来，你不要以为为什么他们能够从埃及地出来呢？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好吗？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更好吗？不是的，是宽容。All right， 你也是，我也是。我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因为我比你好。我为什么是牧师？我并不是因为我比你好，是上帝宽容。好嘞，然后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上帝赐福审判，列出他的条件。好嘞，所以要提醒你，在这些透过那些所发生的事情途中失败的东西，上帝有他的条件的。所以今天你在跟人家讲上帝的爱的时候，你不要滥用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不要每次用这句话盖过所有的东西。All right， 上帝的爱是圣洁公义的，上帝要赦免你是，不过你要悔改。All right， 你要读上帝的话语 ，OK？ 因为上帝有条件的，你要他赐福可以，很多人要上帝赐福，可是不谈条件。 很多人不要上帝审判，可是他却不相信上帝。我今天的问题是这个，所以神把条件列得很清楚。来，我们读目的三，上帝怜悯的在组成第二代的军队呢，并且吩咐他们以信心的去征战。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功课呢？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我们其实很像第一代的信徒，时常都要浪费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40年他们浪费了 right？ 曾经经历过上帝那种奇妙的神迹奇事，也会浪费上帝恩典的，会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去到教会，他们说这间教会没有神迹奇事，没有神迹奇事，因此人不相信。不，就算有神迹奇事，人也不相信，是对吗？不是没有神迹奇事，神所显的神迹奇事不是你所要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OK， 我们是有如第一代的信徒， OK， 时常都在浪费上帝的恩典，我们要记住。所以你读民数记的时候，你要记住哦，三大点：第一，第一代；第二，他们失败；第三，上帝第二代起来。所以我们不要学第一代，你不要以为神没有了你东西做不了，上帝没有了你他还可以做他的事情的，可以吗？好了，所以民数记在讲这个。生命记要讲生命记吗？啊，要吗？讲完它我们就以后就谈另外一个时代的。 OK， 好，生命记你想到什么？啊，交代后事。谁在交代后事？摩西啊，你讲，所以你看你的 charge， 你再看一下，事发事件是在摩亚平地 ，alright， 已经来到最后那个尾端了，晚年的时候，对吗 ？alright， 那写成的时候呢，可能是在迦南地里面，透过耶稣亚再继续的补充的，明白吗 ？alright， 因此呢，摩亚平地的那个时候呢，生命记呢基本上是在交代摩西在交代他的后事，可以吗？所以以后你们就不会乱。虽然有些东西他就在重复，地区在重复，因为他在讲历史，不过他在交代后事，可以吗？到这里。好，在平原，摩亚平原来记载摩亚平原回顾，然后警告等等事情，然后开始把权柄交给谁？耶稣亚啊，耶稣亚进来了，明白吗 ？Alright， 好，摩亚这是摩西离世的时候，他回顾了离开埃及，并且期待将来进入应许之地的事情。OK， 写注时间你们这里看哦，很难断定是在什么时候写完，但是应该是在摩西晚年的时候，离世之前写完了，然后呢耶稣要时代再补充的，因为有些东西不像是摩西自己写的，没有吗？有些东西打个比方，有一句话讲到说摩西是最谦卑的啊，那句话不可能是摩西自己写的吗？没有吗？啊，应该是后面的人写的。以后我跟你讲说，律怀牧师是最谦卑的。还好没有录下来。OK， 来，我们来读《生命记》第34章第12节，一二三。好，他基本上是在离世以前的一个记载 ，alright，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回顾 ，OK， 行了一切，还有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在回顾 ，OK， 所以生命记是讲什么？交代后事 ，OK， 交代后事，然后转交权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去啊，目的是什么呢？开始把焦点从摩西身上转移到耶稣亚身上，我们怎么知道呢？来，我请一个人读这个经文好吗？田辉，你读这段经文，《生命记》第一章38节，一二三。
但是站在你面前侍候你的嫩的儿子耶稣亚，他可以进到那里去，你要鼓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
好，再读下去，31章第7节。
摩西把耶稣亚召了来，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你要坚强勇敢，因为你要和这人民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你向他们的列祖所起誓 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地，你也要使他们得着那地为业。
好，再来，31章第8节。
耶和华亲自在你前头行，与你同在，他绝不撇下你，也不离弃你，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
嗯，还有，再来，读得很好，再来，34章第9节。
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经按手在他身上，就充满了智慧的灵，在以色列人就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去行了。
嗯。OK， 基本上从第一章开始到34章，他已经不断地提到耶稣亚，耶稣亚，他整个焦点在转移，明白吗？ Alright， 所以这些字不断地重复的，耶稣亚，可以吗？所以以后你读生命记，你想到什么？耶稣亚。OK， 在转移，这个是第一个目的。Alright， 第二个目的，来，第二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呢？提醒以色列百姓后代，你们要记住摩西的律法，因为他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OK， 后代的人真的，所以你有孩子的，你们真的要好好教导下一代。OK， 不要以为他们只相信耶稣基督就够了，不，今天很多基督教的家庭的软弱是没有好好的教导下一代。OK， 来，我们读《生命记》11章31节，我请那个志兴读好吗？志兴。
现在你们快要过约旦河，进取得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要赐给你们为业之地，你们取得了那地，就住在那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的面前颁布的一切律例和典章。
嗯，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很实际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的公司派你去一个地方公干，你会考虑什么？考虑什么条件？有没有劳温？是不是？真的是很实际的问题，真的。
地方是否安全？
地方是否安全 ？OK， 还有吗？有没有 allowance？ 有没有安全？还有吗？要不要被 contract 绑住 ？OK， 还有吗？还有什么？有没有办法？有没有东西学是吗？还有吗？对啊。嗯，
有没有教会？
有没有教会？还有吗？还能回来吗 ？OK， 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条件你会列出来的？啊？秀燕，你会考虑什么？你明白我在问，你明白我在问什么吗？OK， 那这里他们要进去哪里？约旦河为业之地 ，right？ 你去的地方也是你要考虑什么？你到了那个地方，你要谨守遵行一切的礼律和典章，这个包括什么？敬拜，包括敬拜。那边有教会吗？你要问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all right？ 所以曾经有一个人问那个牧师，说牧师牧师，我的公司给我这些条件去。某个地方工作公干2年，你认为怎么样？牧师第一个问题是那边教会有没有教会？没有教会你不用考虑，明白吗？很重要的，谨守遵行礼律典章，礼律典章也包括上帝的敬拜，同意吗？来、right ，所以第二个目的是，首先第一个目的是转移，来、right ，转移。从摩西到耶稣亚，第二个目的是你要好好的谨守 ，OK， 记住上帝的律法。来，我们来读《生命记》啊，它分成五个部分 ，All right， 五个部分里面来，第一个部分从第一章，第一个是它分成第一个部分是第，它有基本上是演讲，不断的在演讲，因为它在回顾嘛，交代，明白吗？第一次演讲，第一章第5节，来，请一个人读好吗？《生命记》。第一章第5节，我请丽娟读。
生命记第1章第5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开始讲解这律法，说。
说好到这里，好，这里先开始第一次演讲。好，然后接下来你读第4章43节好吗？
摩西在
第四章四十三。嗯，好。嗯，好，基本上他是在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都是在回顾 ，All right。然后第二章呢，第二个阶段呢是讲到上帝跟你立的约 ，All right。还有一些约束你们要知道的，就是说你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你从第四章四十四节开始呢，第四章第四十四节。这里讲到说，以下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立的律法，这是什么？这是约束的开始，明白吗 ？All right， 然后到二十八章第六十八节，来，丽娟。好，这里讲到说你不得再见的那条路，好了，基本上是一个回顾啊，不是一个约束的条件，好了，所以从当中从四章四十四节到二十八章六十八节当中发生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什么警告呢？有什么约束呢？他说你要提醒，你要记住哦，在那个地方你要记住有假的神，有假的先知，还有你不要做假见证哦，如果要做见证的时候要有两三个人，然后他给你警告，好，你同时你要保守圣洁，然后你同时你要对贫穷人、孤儿寡妇，你们要公平对待。进入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是他的约束。所以第一个时候是第一个演讲，第二个演讲是讲到约束 ，All right， 第一个演讲是回顾 ，All right， recap，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对。Oh, tired. Okay. Yeah. Chinese words are not for lazy people. Oh, sorry, it hurts. Idle people, idle. Okay, can I go on? 好，来第三个段落，来我们读第三个段落。Okay, 第三个的演讲是讲到祝福咒诅。好，来，我们读第二十九章第一节。
这些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话，是耶和华和他们在何烈山所立的约以外的。三十章二十节，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紧靠他，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命，你的长寿，这样你才能在耶和华向你的列祖亚伯拉罕
OK， 这里给我们看到是警告来的。每次你想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它是时常都有，你要遵守，然后上帝会怎么样？如果你不遵守，上帝会咒诅，很清楚的。你富足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上帝；你贫穷的时候，上帝又怎么眷顾你啊？都时常有这样的东西出现。所以第三部分在第三次的演讲，二十九章到三十章都要讲这些的。All right， 你要爱上帝，因为你的长寿。All right。然后讲到长寿的，讲到你的富足，这些都是上帝来。然后最后那个就才讲到继承还有继位的事情。三十一章第一节，然后请丽娟读三十一章第一节来。我现今一百二十岁 ，All right， 在准备继承人 ，OK， 好，三十四章十二节。这是回顾，因为在第十节的时候，第七节的时候，摩西死的时候 ，All right。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讲到说，以后在第十节，以后在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 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我这些话都不可能，不可能什么是摩西自己写的，是后面进入应许之地可能是耶稣要自己加上去的，明白吗？所以这位是继承继位，可以吗？所以到头来我们要讲什么呢？来分成几个阶段，都在谈约，谈约，你要回顾神怎么跟你立约，你要回顾，不断回顾神过去怎么样跟你相处，然后怎么样带领你，怎么样刑罚，怎么样祝福，然后你要活出约的生命，并且还有约有条件的。OK， 啥条件？你要信靠上帝，遵行上帝的话语，敬畏上帝，哦，啊，信心仰望，啊，遵行他的律例。好了，啊，上帝不会离开你。好了，所以约很重要啊，在摩西五经里面那个约的概念就已经很明显的带出来。好了，所以啊。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基本上如果讲生命记，你要记住那个是交代后事，可以吗？啊，交代后事。All right， 来跟我们有什么影响？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我们会遇到困难挑战。但是我们记住有一个立约的上帝 OK， 上帝会为了约的缘故为我们做一些事情的 All right， 神对我们生命有要求的，约里面有祝福有咒诅并且警告，今天也是如此 OK， 然后我们要跟随耶稣亚，就说跟随耶稣基督约，如果你从约的角度来看圣经的话呢，很不一样的，你就不会很松散的来看圣经，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有约，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就有约 ，All right， 将来有后裔 ，All right， 好了，讲了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什么？好像海上的沙啊，那个是应许，那个是约来的，明白吗？而那个沙你是其中一粒，很重要，你不要笑，很重要那个，因为你是活在约里面的一份子。所以那句话是跟你讲的，明白我讲话吗？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有几次的演讲，三次演讲，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是什么？继承啊 ，All right， 每一次的演讲都给你带来什么？警告、提醒、安慰。所以有三次演讲啊，《生命记》，因为他在交代后事了吗？三次演讲，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有警告跟安慰，然后第一最后就是继承，交棒给子后来的人，而这是生命记，可以吗？所以我们讲完了摩西时代的历史，下一次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讲先知时代的历史 ，OK？ 到这里可以吗？到这里 ，All right？ 好，我会考你们的，真的。以后我看到你说创世纪讲几讲什么？那他的大纲是什么？我会讲这些，我会问你的。然后摩西的那个出埃及讲什么？民数记讲什么？生命记讲什么？可以吗？好，我现在问你们，要不要问你们？你们预备好了没有？什么？或者神过去为了约的缘故为我们所做的事情，God will fulfill His duty actually.God will accomplish task for us for the sake of covenant. Yeah.
Can you say that God will keep His promise?
Of course. Covenant 里面包括 promises. Yes. 好，下次我考你们好吗？可能是明天，下一次就是明天。Yeah, 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出埃及记讲什么？哎，出埃及记不难，真的不难。好吧，如果你们这么软弱，我没话讲。好，OK， 好，我请一个人做结束祷告，修院做个祷告好吗？